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你们，好，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是Henry弟兄，那大家可能。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很熟悉他，但是我们青少年在这里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好了，我们把时间交给Henry。
弟兄姐妹平安。对，确实，今天我的宝贝都来了。 就在大家的当中，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的第二个主日。那耶稣在他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在升天之前，是向他的门徒显现，修复他们的信心，教导他们，并且是赋予他们 使命。因此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会一起来思考的，就是门徒的培育在家庭这个系列的第一讲，这是合宜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的处境，比如今的家庭更需要主显明他的同在，更需要做父母的，做儿女的。 他们的信心被修复，更需要看到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过去、现在、将来他的计划，以至于说他的门徒能够带着一个新的使命回到家庭当中去服侍、去陪伴、去见证彼此在主里的成长。 那我们这个系列呢，是在这个职场的系列之后，我建议教会下一次把家庭放在前面，先做家庭，然后再回到职场里面去打拼，反过来的话，没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家庭的了。门徒培育在家庭的系列一共有5讲，那今天是第一讲，我们讲父亲之道，那然后呢，我们后面会连续有跨代的同行。 我们有讲这个夫妻的，有讲如何做儿女，最后呢，到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做母亲的，那是母亲节的季节。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美国呢，有一个监狱，这个监狱呢很有名，在一个叫 McNeil Island， 有一些的。 弟兄姐妹可能看过一些电影啊，什么《石破天惊》啊，《勇闯》这个夺命岛啊，这个是关闭最严格、最高的这种程度的罪犯的监狱。那这个监狱里边有1280个犯人。那有一年父亲节的那边有一个监狱的律师，他是一个很出色的画家。 他就亲手绘制了一张的精美的父亲节贺卡，让狱友们呢可以购买寄给自己的父亲。一张是4块钱美金，结果呢没有人买，他以为是太贵了，这个监狱里边的犯人买不起，他把价钱降到2块美金，还是没有人买。最后他干脆就是免费赠送，竟然还是没有人要，他觉得很困惑。 就是找那个典狱长，当时候是Fox，去问个究竟。这个典狱长就看着他，就跟他说：“说你在这个监狱里边工作20年，难道你不知道了？这里的1280个犯人里边，没有一个觉得他们的父亲是爱他的。凭什么要寄贺卡？”刚才我们在唱那些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边是。 有没有许多的，不但是跟天上的父亲在一起， 在安静当中的那种的相交的片段，或许是有许多在跟地上的父亲的那些的回忆。我不知道大家更多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更多是遗憾，是痛，是一些若即若离的这种的关系，还是什么样。在2023年，香港有一个大学和机构联合举办的大型调查，访问了将近900位的父亲、母亲、子女和专业人士。那结果发现呢，这个父亲参与教养最大的限制，被所有人公认为第一项的，我猜大家也会大概能够想象到，就是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啊，这个是不新鲜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大家听下去啊，这个调查呢，同样的在2015年做过一次，在这8年期间呢，两个结果一对比下来，就是父亲在各方面的参与的评分全面下降，就是不管是管教、鼓励还是支持、照顾，没有一项例外的下降。那更加令人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母亲对父亲的评价呀，这个下降的幅度比父亲的自评要大很多。笑的都是妈妈们。什么意思？父亲觉得自己还可以，没差不多吧，但是妻子和孩子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父亲的缺席。调查还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啊，就是说母亲和专业人士对父亲的这个期望呢，远高于他们对父亲的实际的评价。意思就是说，社会对父亲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呢，现实中父亲的表现呢，跟不上。然而，子女对父亲的评价呢，是高于他们的期望的。换句话说，孩子们对爸爸的要求并不高。其实孩子是简单，我有两个孩子啊，他们对我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我多陪他们，然后他们玩的时候我要陪他们玩，他们去哪里的时候要跟我讲啊。他们没有要求爸爸要年薪千万啊，要住豪宅，要开名车，只有一个要求，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陪伴。弟兄姐妹，这份报告调查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父亲的缺席不是我们的想象，不是我们个人的感受，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并且这个事实正在恶化。第二，问题不是在于父亲不想做好，而是他们被困在工作繁忙和角色模糊之间，想给不知道怎么给，想陪总觉得没有时间。今天的信息呢，表面上是对父亲说的，但不只是对父亲说的啊，这个信息是对五种人说的，要把这个先讲清楚，不然的话呢，可能大家有除了做爸爸的以外，其他的就说啊，跟我没有关系。第一，是对每一位的父亲，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不只是教，是效法。第二，是将来可能成为父亲的年轻人啊，也包括我们从青少年房出来的那个每一个宝贝。今天的信息是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预备土壤。第三，是每一位属灵的父亲，不见得每一个爸爸都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你可以对你身边的属灵的肢体说，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第四，是对每一位的母亲、妻子、姐妹，你们可以鼓励支持，并且你们家里面的父亲迫切的需要你们的祷告。第五，是给每一位曾经因为父亲而受伤的人。今天的信息不是让我们去找出他的错，找出他的不足，找出他的破碎，而是要带我们去遇见那位永远爱我们、向我们跑来的天父。我们有许多的分享啊，在教会里边，我们有时候是透过馨香，有时候透过其他的分享，如何做 父母。这一篇的信息不是教我们什么几个的原则，几个的祷告，让我们回家搞定孩子，或者说如何教养出优秀孩子。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反直觉的，但是让人得释放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你无法给出你未曾领受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受在我们平常的教养里边，平常的服侍的当中，我们觉得力有不抵，或者说我们有心无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有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的，我们给不出去。我们不能够给出从未领受的爱，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除非我们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从创世之初就成了亚当的父亲。福音的核心是，当我们陷在罪里边的时候，上帝在基督的救赎当中收养我们为儿女。而大诫命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 场地场所从我们的家庭与我们最亲近的扩展到社会里边。而大使命是一道生命传承的链条，从天父到耶稣，从耶稣到保罗，从保罗到我们，从我们到下一代。这个是父慈子孝，是孝法的孝，不是孝顺的孝。现在我们来翻到圣经，我们看这个使徒保罗怎么说。刚才Dennis 带我们有读过啊，只有三节，特别选了短的这个经文，可以多留一点时间，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他们有各样子的党争，有各样子的分裂，有各样子的跟世俗混合的问题。保罗写信给他们，不是要叫他们羞愧，是为了警戒，好像一位内心牵挂的父亲警戒他自己亲爱的儿女一样。我们再来看，我这里有标了红字啊。他说，我写这些话不是要使你们羞愧，而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所爱的儿女一样。虽然你们在耶稣，在基督里有无数的导师，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是无数的导师，却没有许多父亲。因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的你们，所以我求你们要效法我。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有无数的导师，刚才的翻译是师父，却没有许多父亲。什么是师父？什么是导师？我们有带过孩子的，尤其是今天的香港也好，内地也好，华人的社会里边，孩子是十八般武艺，每一个的兴趣班，每一个阶段都有他自己的导师，都有他自己的师父。导师教导规则，监督他们的行为，确保他们的纪律。导师可以有很多，并且随时可以更换。那什么是父亲呢？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两个角色给模糊掉了，因为确实有许多的父亲就是做导师的。父亲不是教导规则的人，父亲是生养生命的人。保罗说，我是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的你们。他不只是给他们知识，并且他为他们流汗流泪，被唾弃，被攻击，他把他的生命给了他们。导师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父亲说，你来照我的方式做，因为我也是照着那完美的榜样做。保罗不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榜样，甚至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他很清楚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怎么样一路走过来。他是说，我正走在效法基督的路上，你来跟我一起走。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开篇讲得更加的清楚，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的劝勉不是来自于他的完美，是来自于他的诚实和跟随。在我们成长的文化当中，父亲被定位为严父，严格的管教者，他可能是不苟言笑的，家庭的供养者，那母亲才是那个温柔亲近可以倾诉的对象。 许多的华人父亲只懂得做严父，很少懂得怎么做父亲。我们一般常说的，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却极少会说，来，你看我怎么做，跟着我一起做。保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父亲的形象，一个敢于说效法我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先效法了基督。保罗之所以能成为父亲，因为他先遇见了那位完美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父子关系。这里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在过去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在青少年里边，我们一起研读了这个约翰的福音，所以特别选用了约翰福音，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怎么样在地上显明他的父子关系的。约翰福音第五章19-20节和30节，于是耶稣回答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给他看，使你们惊讶。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而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愿，只寻求差我来那位的旨意。这段的经文它的背景啊，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瞎子，然后因为他在安息日行了医治之功，他就被质问凭什么，于是有了后面他自述的这一番的话。今天我们带着我们自己在家庭里边，在教养的当中，在服侍我们陪伴的这样的各种的侍奉的情况，挑战重担，来到这里的时候，在复活节之后，我们有更大的盼望和确据，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并且他赐给我们有盼望，是胜过一切的权柄。在这段话里边呢，有三个的重点。第一，子不能靠自己。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这不是说耶稣没有能力，这是在说耶稣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方向全部来自于他和天父的关系。这对我们习惯了要靠自己的男性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消息。我们在社会被训练成为要独立，要坚强，要能自己搞定一切的人，但耶稣说不，真正的能力来自于依赖，在关系当中依赖天父。第二点是父爱子，并且将一切指给子看。这里的动词啊，指示，不是命令，不是吩咐，是指示。我们家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一般要跟他们好好说话都要蹲下来，我想这是一个爱和亲密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在一个高度上面去对话，你站在他旁边，你指给他看，说你看我在做什么，你来跟着做就好。父亲的责任不是发号施令，是显明，是展示，分享，示范。第三点，只寻求父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意思。耶稣说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愿，只寻求差我来那位的旨意，不是说盲目的顺从。有时候我当我们去思想这个父子子孝，如果是孝顺啊，我妈妈常常说你孝是孝，但是你不够顺，这不是盲目的顺从，是从内心深处认同父的心意，以至于能够自由的、甘心乐意的、喜乐的去渴望做父所做的事。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对天父祷告说，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 离开我。然后他又说，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乃是照你所愿的。这是情绪的勇气，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去坦诚自己的软弱，然后呢，更有勇气去顺服。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这样说，说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在第一世纪的罗马世界里边，收养是有不一样的含义。今天我们讲收养，我们一般会想到比如说在孤儿院啊，我们去领养一个孩子。但当时候在那个社会里边，一个贵族他会拣选啊成年人收养为儿子，而这个被拣选的人呢，他可以脱离原来的家族，获得养父全部的继承权。当时候最著名的例子啊，就是吴大维啊，他是被凯撒收养，并且继承了凯撒的名字、权力，以至于他后来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丁。保罗用这个文化的背景来说明福音，就是我们虽然生在罪中，但是天父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收养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黑暗的国度，进入爱子的光明。我们不只是被赦免的罪人，我们是被带回家的儿子。可能在这里我要稍停一下，因为常常我们在重复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过去啊，我的罪被赦免。不是，不只是被赦免的罪人，乃是被带回家的儿子。我们不再需要用表现来换取天父的爱，我们也继承了天父一切的丰盛，不是因为我们够好，是因为他的恩典。因此使徒约翰他也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用浪子的比喻去向世人，就是在地上经历各样子父爱的破碎的人，去重新的描绘了一个天父爱的画面。大家或许会很熟悉这个浪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边有三点呢，就是这个父亲是跑向儿子的，不是儿子跑向父亲，儿子心里边有许多的难处，父亲跑向他。经文说这个相离还远，儿子的这个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着他，连连亲他。在那个文化里边，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是不会跑的，但是这位父亲他顾不得面子，在他的儿子的面前，儿子准备了一肚子的忏悔词，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个父亲根本就没有让他说完，直接就拥抱他。天父的接纳不是在我们悔改足够了之后，而是在我们还说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已经抱住了我们。第三，这个父亲谦卑他自己。这个哥哥看到弟弟回来了，生气啊，不肯进屋，父亲就出来劝他。一个父亲向他的孩子低头恳求邀请，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在今天也不是常常能够发生的，但是这是天父的心，他不放弃任何的一个孩子，他不计较我们的失败，跑向我们，拥抱我们，邀请我们回家。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在十四章九节，耶稣也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是这样一位儿子，他看见，他效法，他顺服，他爱，以至于给出了他的生命。这位的儿子成为了所有父亲的典范。我们不能否认华人文化对父亲 这个角色的塑造有美好的一面，也有沉重的一面。这个沉重的一面呢，常常让许多做儿子的从来没有被父亲看见过。这个儒家思想当中五伦啊，把父子关系放在很前面的地方，放在夫妻之前，甚至说明了华人社会对父子关系的重视。但问题是，我们也常说严父慈母，让父亲被固化在那个严格的情感疏离的管教者里边。有许多的孩子，我们如果讲得好听啊，其实跟这个现实有点脱离的，说他是敬畏父亲，更多时候是什么？怕父亲。而父亲呢，特别看重面子啊。我想在这方面，我自己是完全能够感受的。当我的孩子在别人的面前啊，在其他人面前，不管是楼下的这个保安啊，还是什么，没有打招呼啊，没有好好的这个表现，有时候会觉得丢脸、羞愧，然后呢，很自然的用更严厉的方式尝试来控制、挽回面子。子不教，后三个字是什么？压力山大，对吧？父亲承担了许多教养成败的责任，压力很大，但是我们缺乏能够亲密示范的榜样。当这些我们不是说这些的传统的文化它没有价值，或者它不对，我们是说这些期待如果没有被福音转化，他们就会成为压垮父亲的重担。他让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的男性每天活在我想做好但是我不够好的自我控告当中。有一位心理学家 Pollack 在他常年的临床观察里边提出了归纳了一些的观察，叫做Boy Code 啊，我在这里姑且把它叫做男孩规范。社会上面有几条就是已经过时的、不成文的、顽固的规定，是男生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守的。第一条是男生不能软弱，不能 表达他的忧伤。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他为拉撒路哭泣，他在客西马尼园孤单的时候，他表达向他的门徒表达他需要他们的支持。第二条是男生要勇敢，这个勇敢呢是更多是血气型的，就用力量、用冒险去解决问题。但耶稣呢？耶稣制止他的门徒动刀，他用顺服展现他的勇气。第三条，本来是叫 the big wheel 啊，很大的一个巨轮，男生要追求地位、权力和成就，但是耶稣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以至于他作为老师的他为门徒洗脚。那最后一条很有意思，男生不能表现出这种女性化的特质。当然今天我们可能如果不是在这个华人文化，在其他的地方，在其他的文化里边，或许这一条会引起一些的争议，但至少在我们成长的环境的当中，确实不管是这个父母教的还是男孩子自己，他会有这种的感受，就是一些比如说温柔啊、同理啊、依赖啊，是跟他的这个构成呢有点矛盾。但其实研究这个四福音的学者发现呢，在用来形容耶稣的形容词里边，所谓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质，他们的数量几乎是相等的。耶稣整合了最好的人性的特质。这些的男孩的规范呢，不是来自于圣经，它来自于一些世俗堕落的在罪里边衍生的文化，而耶稣他打破了每一条的规范。今天在我们的教养的当中，我们 还是常常不自觉的会陷入到这种的网络里边。一位父亲他如何教养儿子，他的孩子深受他自己的父亲如何教养他的影响。心理学家把这个叫做内在受伤父亲。因为大多数的父亲呢，要么身体缺席，要么情感缺席，不是不想做好父亲，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看到过好父亲的榜样，他无法给出他未曾领受的。这里有一部电影，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2023年的内地电影，片名叫《学霸》，能够让人笑出泪来的电影。黄渤饰演的主角雷大力本来是一个快乐的父亲，带着儿子过简单的生活，后来呢，为了让儿子上名校，开始焦虑，开始内卷，开始做各样子荒谬的事，假结婚啦，买凶宅啦，逼孩子学他不喜欢的东西啦。为什么呢？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只是在这个影视作品里边吗？当然不是啊！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就在一个多礼拜前，三月底，香港有一个新闻，就是有十几位的家长要想把孩子送到这个英基的国际幼稚园，尝试去贿赂这个员工，结果呢，3月31号被判刑啊，十几位。至少的坐快一年的牢啊，一年到两年。输在起跑线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动机，更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成人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父亲那里得到过安息，所以很多时候自己做不到的，用孩子来填补；自己表现不出来的，在孩子身上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故事发展的后面呢，最动人的一幕是这个父亲雷大力对他的儿子说，你不一定满分，我一定爱你。这就是恩典，不是因为够好所以爱你，是因为我是你的父亲，所以无论如何我都爱你。当我们去反思文化和生活体验里边这些的症结的时候，我们的诊断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医治。福音不是告诉父亲说你要做得更好，而是他给予父亲一个机会，先成为那个被天父爱的儿子。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时候，耶稣自己承受了终极的父亲缺席。天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因为他承受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和我永远不被天父遗弃。因为耶稣被离弃，所以我和你得以被收养。因为耶稣在当下成为孤儿，所以你和我成为儿子。不是奴仆，不是用表现去换取爱，乃是在爱中可以活出在基督里边丰盛的生命。有一位心理学家 Gordon Neufeld， 他说在他从业很长的时间里边，不管是在对谈里边，是观察这个孩子的一些的社交的互动，他的行为，他说他几乎可以一眼就辨认出来哪些的孩子从来在家庭里边没有安息。 他用的字是 rest， 但是我们知道 rest 是不够的，至少在我们的认知里边，上帝在第六天造人，第七天他就休息，这个休息是 Sabbath， 不只是能够躺平休息，是真正的能够坦然安息。他说一个孩子真正的能够成长成熟，不是因为父母给他很多的指令，很多的规则，很多的纠正，是因为他和父母的关系里边有一处安息，一个不需要防卫，不需要表现，可以单单存在那里的地方。在那里这个孩子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失败，但是他深深的知道他完全的被接纳。问题是一个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父亲那里经历过安息的人，如何能够给到孩子安息呢？我们无法给出我们未曾领受的，因此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安息在天父的爱里边，我们才能够成为让孩子安息的父亲。这个就是福音的翻转。若我们能够真正的安息在天父的爱里边，情感上我们不再需要去扮演这个倔强的男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很难过，我们可以对孩子说爸爸也需要学习原谅，我们用愤怒去掩盖脆弱的这种惯性可以被扭转过来，我们能够有情绪的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在面对苦难和哀伤的时候不再需要去压抑眼泪，因为耶稣也哭过。在职场上你不需要再被你的业绩去捆绑，因为你知道你的价值不随着这个市场的波动而变化。我们的生命在天父的爱里边被定义，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你可以说不，或许你会更乐于去早一点下班回家陪伴家人，在压力里边可以平静安稳，不再需要去用更多的付出甚至牺牲，不只是自己的也是你的家人的，来证明你自己，因为你的身份在基督里边被确立。在家庭里边，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在天父的爱里边安息，我们可以不再试图掌控，不再焦虑的要求表现成绩，不再在有矛盾的时候用冷暴力去控制，也不会心在人不在，我们会更乐意的，不会觉得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像天父一样跑向孩子拥抱他，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孩子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走开，他不会觉得心里边忐忑紧张尴尬，在爸爸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会封闭，不会因为爸爸一句话自我怀疑。我们必须要在天父的爱里边先站稳，才能够带着这份爱进入混乱的世界，以至于成为孩子的榜样。弟兄姐妹，或许你会说哎，这些我都懂了，就是不能安息嘛，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想到房贷孩子学费工作压力，焦虑就不期而至。但如果我们能够诚实的去面对，是什么在阻碍我们的安息呢？特别喜欢有一句话，曾经在这个书里面看过，他说如果没有经过你的允许，这些不好的念头不会进到你的生命中来。是什么在阻碍我们的安息呢？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叫一篮子的交易，是一个谎言。他说我们需要同时做好父亲、好丈夫，做好供养者、置业者，这样子的角色才算是成功。结果呢， 父亲把时间给了工作，把疲惫给了家庭，然后告诉自己和家人说，我是为了养家。这个内在受伤的父亲，这些伤口啊，说我们得要能扛，得要有担当，哪怕再牺牲再累再苦，也要装作没事。所以呢，我们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我就觉得空虚。我们也太习惯表现导向，用成就来证明自己，好像电影里边的爸爸一样，用孩子的成绩来填补自己的不安。但是福音说什么？说我们不是靠努力表现活着，我们是因为被爱所以活着。我们被造、被拣选、被救赎、被赋予使命、做工、生儿育女，一切都在天父的恩典和爱里边。从今年初开始啊，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不是每一天都能够做到，但是呢，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得着，就是每一天起床之后，提前在孩子起来之前就先起来，刻意的不让孩子的叫声成为我的闹钟，刻意的起来之后不看手机，先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在安静当中感恩祷告，也向自己说我是天父所爱的儿子，他已经在耶稣里边称我为他的孩子，而我今天的价值不取决于我做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他已经为我成就了什么，让我看到了什么，并且他预备了什么。这个不是自我催眠，不是 self-help 鸡汤，这是让我能够去预尝那将来永恒的安息。这是我每一天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行动，不是先工作，而是先安息，不是计划去证明自己，而是在爱里边先被坚固。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做的，我们都是基督徒，信主多年，每周参加聚会，参与服事，但是在家庭里边，在神国里边，我们依然迫切的需要长进，需要悔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在两三个礼拜以前，我在青少年的聚会里边问了我们的年轻人一个问题，说如果你能为你的家制定一条规则，那会是什么？那其中一位的回答呢，既让我意外，也感觉苦涩，因为他分享的他的处境，我和我的孩子都没少体验。大家猜他的规则是什么？他的规则是父母吵架不能拿孩子出气。讲起来是轻描淡写，但当下累积下来，那是满满的痛，那也不是父母自己所愿的，对吧？神愿我们先学会不惹儿女的气，在管教当中不伤害他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深的经历福音的转化，以至于说我们不只是在思想，不只是在言，不只是在心智上，而是在情绪、情感、言行的表达上都做大人。另外一点呢，我们栽培造就，我们也传福音，我们却不敢，极少能够说邀请人们效法我们的生命。我们领受信仰原则的教导，却不常有助人成为门徒的意愿和心智。这就是门徒转化为使徒，使徒乃是被差派的，我们是有使命的。或者门徒 by default 就是在他的定义里边，就是要能够去结果子的，以至于能够说你来看我是怎么跟随基督的， 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在这个无父的世代做多结果子的门徒，不是无后的信徒。那在以上这两方面呢，我的成长深受服事的初期其中一位同工和一位属灵父亲榜样的影响。这次准备这个门徒培育在家庭的这个信息呢，特地的征得他的同意，分享他的一段见证。啊，我们当中有不少的肢体都认识 Otto， 他2019年就退休回到台湾去了。他有三个儿子，每一个相隔7岁，那现在都已经成人了。啊，拿一个已经成人的、已经到了一定年资的这个例子呢，比较容易分享。作为父亲呢，他曾经以为父亲的责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资源。他从专科的这个船员拼到亚太区的副总裁，在香港的工作的时候住豪宅，孩子读顶尖的国际学校。但是呢，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大儿子 Alan 叛逆不说话，交女朋友不好好读书，这不是我讲的，是他讲的。一路以来的 Otto 就觉得，我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啊？直到许多年以后，他在祷告中看见一个异象。他说他和他的儿子走在路上，儿子低头滑手机，前面有个洞。作为爸爸的都会说嘛，前面有个洞，对吧？赶紧看，不要再滑了。儿子不耐烦地说，知道了，但是还是掉到洞里边。儿子伸出手来求他拉一把，他却说，你自己掉的，跟你说过了，你自己负责。然后就转头就走。所以那一刻他睁开眼，作为一个父亲眼光满是泪水。所以这就是他对待儿子的方式，就是儿子多次伸手，他却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责备，然后转身离开。从那开始他有所改变，连续写了半年的短信给儿子，有 text 有这个 email， 长一点，就目的只有一个，很简单，就是问他你好不好。当时候他在那个上海，儿子在台湾，儿子一封都没有回，但是他没有放弃，开始学习聆听、同理，不再随便的给意见。后来慢慢的冰融化，再后来儿子们要求他给他们做门徒的培育，每周一次，长达10个月。我说的后来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占据了几乎整个他在香港的日子。 Otto 说，他回过头来他说，不是我等了儿子20年，是上帝等了我20年，等我这个做父亲的去掉骄傲，回转向儿女。他引用的是马拉基书4:6，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弟兄姐妹，这就是父慈子孝，不是完美的父亲，是愿意回转、愿意安息、愿意说效法我的父亲。这样的生命既吸引人也启发人。香港有一位我们熟悉的长者，前突破总干事蔡一，他写了一本书，他写了好多书，这是其中一本，叫《从未遇上的父亲》。他分享自己的故事，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父亲缺席的，以至于说他产生了很深的情感挣扎，有父亲却如同没有父亲。但是他在书里边也见证说，虽然父亲不在身边，他的人生呢有许多的男性的榜样，这些人填补了父亲留下来的空白，成为他成长当中重要的支持。而更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他遇见了天上的父亲。而这份的相遇帮助他理解了生命深层的意义，也促使他成为后来的自己。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他连同他家一共是5代男性的故事。为什么要提到他的例子？ 因为保罗他没有亲生儿女，但是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在基督耶稣里边用福音生的你们。他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今天在座的不是每一个都是生理的父亲，门徒培育不绝对需要生理的父亲，但是必须要有属灵父亲的心肠。这个心肠是什么？我们能够聆听，能够看见下一代的需要，敢于以身作则，活出值得效法的榜样，并且持续的同行，一起的成长。昨天当我就是把这一页加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叫寻义，小的叫文君。聆听，看见，真的是认识对方，进入他的生命当中，并且能够走在那条正道上，引导他，陪伴他，与他一起同走。这不是因为完全，是因为我们真诚的确实走在跟随基督的路上，不是没有软弱，而是愿意让后来的人看见自己是怎么样一个靠恩典站立的。每一位在信仰上面比别人多走一步的基督徒，都领受了这份属灵父亲的使命。或许是主日学老师，或许是小组的组长，或许这句话是特别对青少年里边那些年长一点点的高中我的宝贝们讲的，或许你只是一位比初信者，或者说比你年轻的弟兄更早一点信主认识主的。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我们今天需要对彼此说，让我们找一个提摩太对他说，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门徒培育在家庭的核心，不是目的，不是去建立一个幸福的生理家庭，而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一代又一代的可以传承这种可效法的生命。这里有四种的行动回应。第一，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是一个慕道友，甚至你第一次听到福音，你可以祷告说，天父，我渴望这样的爱，如果你是真的，请你显明。就这样，他会回应你。第二，如果你是因为父亲而受伤的，邀请你花一点时间，如果你对这个负担一直你背着，写一封信给你的生父，不管他还在不在，你可以感谢他，哪怕他给你的好你已经很多可能不记得，你觉得没有，你可以饶恕他，为着你所有的这些的受伤，然后把他完全的交托给上帝，以至于你自己可以得释放。你不必记出来，你在上帝面前用祷告的方式你读出来，这就是医治的开始。第三，如果你是一个生理的父亲，这周开始你可以留出一些的时间，放下你的手机，放下其他的东西，心里边的各种的计划，不谈功课，不纠正行为，不说教，单单的同在，陪孩子做那些他喜欢做的有热情的事情，他乐意让你看见，或许他一直要想让你看见但是你没有看见的事，你会发现这一个小时比一年的说教更值得。第四，如果你是一位属灵的父亲，就是每一位领受大使命的基督徒，在为提摩太定期的见面，不是为了事工，不是为了教会，多听他的故事，支持他，为他守望，在他的面前活出那个他可以去效法的，你值得去见证的那样的榜样，以及说你的生命可以有所传承。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做门徒要计算代价。已故的灵修学大师魏洛德他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段话是关于不做门徒的代价。他说，不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失去持久的平安，失去被爱穿透的生命， 失去在凡事上看见上帝掌权的信心，失去在最艰难中仍然可以站稳的盼望，失去行义和抵挡恶的力量。简而言之，就是失去所有一切耶稣所要带来的丰盛生命。如果我们不能够每天做门徒跟随耶稣，我们丢失的不是只有果效的父子，更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尤其在我们的家庭里边，这些的平安、爱、信心、盼望和力量。而正是这一切，是这个地上和任何这个世界的追求所不能够给予到我们的孩子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开始每一天在天父的爱里边去安息，去支取靠着从天父来的恩典，看见他的工作，愿意寻求他的心意和带领，以至于说我们能够笃定的对我们的孩子或对我们的提摩太说，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就启动了这一条效法的链条，让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可以见证，可以传递下去。这就是父慈子孝，不是出于义务，乃是在爱里边被浸泡，浸泡漫溢，是生命自然的流露。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耶稣说，子做他看见父所做的，这是父慈子孝。从天父到耶稣，从耶稣到保罗，从保罗到我们，从我们到下一代。我们无法给出我们未曾领受的，因此我们必须先做天父的儿子，再成为地上神国的父亲。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所能给的极其的有限，我们每一天劳碌产出，我们却有许多的盲点，甚至停不下来真正的去体会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在做什么。盼望安息日的主，此时此刻当我们祷告，如同复活之后门徒聚集等候祷告的时候，你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这份的平安今天临到我们，当我们开口说我们受伤了，主你说，你看我的钉痕。愿我们在你里面同得医治，愿主你转变我们的心，愿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边，在你福音的大能里边，能够看见遇见阿爸父，像我们所看到的蔡依 Otto， 像孩子自己在这份的相遇里边找到生命的意义，从知识很多头很大，到愿意成为那个心很宽转向儿女的父亲。愿我们如同圣子看见你所做的，愿意效法，愿意顺服，并在爱里边能够全然的安息。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在教会里边，在职场，在社会当中，成为那个可以有底气说来效法我的父亲。我们每一位把你放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不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不是因为时间很少，是因为我们不够重视你所做的。愿我们都去做。你说你们得救是 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愿这份的安息，愿这份的平静安稳，随着我们的回转，回到带到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带到我们一切师父和门徒这样的关系的当中，以至于说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阿爸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好，弟兄姐妹，我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